泽连斯基首次暗示和谈，美国制裁中国六大行，人外交争端，美国支持菲律宾抗衡中国海警，超长期国债失落，人吃卯粮的设备与消费品更新，中国原级潜舰港口出事沉没，中国陕西暴雨导致高速桥梁倒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1号。在节目播出之前，同大家分享一个讯息。不知你是否经常感到疲倦无力，血压不稳，血糖波动或胆固醇过高，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根据传统中医理论，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三高代谢补专注于调节阴阳平衡，由根本上改善你的健康状况。三高代谢补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恢复内脏正常运作，增强免疫力，并改善血液循环。来听下加州刘生的故事。他服用了三个月的三高代谢补，血压由145降到110。他说，
我以前就145度高血压，在现代血压，那他这个护士说我还有110，他说哇，你降回低很厉害的，是的，多谢。
刘生的胆固醇值亦恢复正常，视力变好，精神亦更好了。他说，
好多人话我后生好多。
三高代谢补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三高代谢补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CNN 20号在一篇分析报道中指出，泽连斯基在谈话中建议俄罗斯派一个代表团出席他希望在今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乌克兰和平峰会。这个同6月在瑞士召开首次和平峰会时，泽连斯基对俄罗斯的态度相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方正准备对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中国实体实施新的制裁，并暗示银行可能在制裁之列。泽连斯基礼拜一向记者表示，乌克兰并没有由西方得到能够赢得战争所需的足够武器，因此战争的结果将在乌克兰国界以外的地方决定。我们知道什么才是战争公正的结局，但这个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愿望，而是仲取决于财政、武器、政治支持以及欧盟、北约和世界的团结。美国前驻乌克兰大使赫布斯特表示，泽连斯基在是否与俄罗斯举行谈判的问题上立场软化，可能与美国政坛最近发生的事情有关。泽连斯基有可能试图在向未来的川普政府提前打招呼，他其实是愿意与俄罗斯展开谈判的，但必须是合理的和平，而且不允许俄罗斯占领军继续折磨、压迫和屠杀被占领地区的乌克兰人民。川普和泽连斯基礼拜五通了电话，川普表示他将让世界恢复和平，并结束已经导致这么多人丧生的战争。而泽连斯基就强调双方讨论了以什么措施令和平公正并且真正能够持续。德国政府最近表示，明年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削减一半，因为西方国家将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知识约50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而这个基本上可以满足基辅的军事需求。普京近来多次表示，他愿意和乌克兰就结束战争举行谈判，和谈条件包括乌克兰割让目前被俄军部分占领的四个州的全部领土，包括大片仍控制在乌军手中的领土。与此同时，乌克兰必须永久放弃加入北约的意愿，但受到乌克兰和西方盟友的一致拒绝，几乎将普京的和谈条件称为对常识的挑战。 另外19号沙利文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上提到，拜登去年年底签署了行政命令，允许美国财政部针对为俄罗斯国防工业提供军民两用物品援助的银行。他说，我们将落实到位，这样当我们发现一家银行属于制裁范围时，我们就能够对他采取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已经将各种工具整合在一起，能够应对这种行为，我们会应对这种行为。这些言论是拜登政府考虑采取额外措施阻止中国企业帮助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最新警告。北约领导人在一个礼拜前的峰会上称中国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推动者。沙利文的言论表明新的步骤即将到来。支持基辅的国家越来越担心中方会向俄罗斯提供西方官员所警告的致命性援助。值得注意的是，熟悉内情的欧洲官员这个月较早前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公司正在开发一种攻击型无人机，和伊朗提供在乌克兰使用的型号相似。沙利文就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介绍称，我们看到当我们对他们说由一家银行正在为某项交易提供便利，这个令我们感到关切时，他们会作出回应。但总体来说情况并不乐观，中国仍然是俄罗斯战争机器两用物品的主要供应方，因此他们有针对性地作出了反应，但由大局来看，他们继续向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关于美国是否愿意制裁中国的银行，沙利文回答说，我们已经做好了收紧螺丝的准备，这种模式将继续下去。随着我们观察这一情况的不断发展，你可以预见到将会出现更多的制裁措施。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臣曾经对大纪元表示，认为中国的细银行和俄罗斯的交易只要换成美金，美国应该都可以查得到。但如果这些细的银行受到制裁，而中国大陆的六大行又有和他们有关联的被查到的话，可能会受到牵连，被次级或者是三级制裁。越来越多的细银行被制裁之后，可能到最后还是会影响到六大行。美国学者余平就表示，对大银行制裁，美国应该说非常小心，因为这个是同北京反面的做法。一些大的商业银行担心真的会被第三方披露，可能不敢和俄罗斯交易的细银行有往来。科罗拉多州阿斯彭安全论坛上，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礼拜五表示，美国将会采取必要行动，确保菲律宾能够为驻扎在仁爱礁上的军舰提供补给。仁爱礁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但是中国宣称对该区域拥有主权，并通过派遣大量船只进行巡逻，阻挠菲律宾的补给任务。沙利文明确指出，美国已经向北京表明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马德雷山号，一旦他受到武力威胁，将会启动共同防御条约。最近的冲突显示，中国海警阻挠了菲律宾海军的补给行动，并导致多名菲律宾人员受伤。沙利文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缓解紧张局势，确保菲律宾有能力继续执行他在仁爱礁的补给任务。美国的立场凸显了他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尤其是在涉及南海争端时的角色。沙利文还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盟友菲律宾，保障他在国际法下的合法权益，以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这一发展凸显了南海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和国际社会对争议岛屿问题的关注。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已经持续多年，而美国的加入就为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北京时间7月19号， 中国总理李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进一步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计划。会议决定统筹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以支持这一政策措施的实施。会议强调将支持能源电力、老旧电梯等领域的设备更新，同时扩大对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和安全改造的支持力度。此外，会议还决定提高农业机械、新能源公交车等的更新补贴标准，以促进设备更新和节能减排。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会议指出将加大对汽车报废更新、家电产品以旧换新补贴力度，并实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处理资金支持政策，以提升消费市场的活力。但是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引发了一些质疑，有评论认为这种做法或者会导致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被形容为人吃卯粮，意味着当前资金使用可能会影响未来财政健康。引述外媒消息，卫星影像显示，位于武汉市长江沿岸的武昌造船厂在6月15号被拍摄到一张令人不解的画面。中共一艘新建039 A 型原级潜舰疑似上个月在武汉武昌造船厂泊位时因不明原因沉没，四周出现起重船和桅油栏。学者表示，可能原因包括压载水柜舱门故障、控制电路短路、如雷管舱门故障、排气口液子阀门故障、大轴水密轴承断裂等，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观察。外媒报道，6月15号的卫星影像显示，武汉市长江沿岸的武昌造船厂内，原本停泊在浮动码头旁边的中共潜舰突然间几乎全舰消失，周围有四艘起重船作业，橙色为油栏吸附水面油污，种种迹象显示这艘潜舰可能因事故翻侧。军方人士表示，对共军动态及公开信息保持密切关注，但不会评论民间意见和公开信息，以免泄露情报。国防院战略所所长苏子云表示，由于事发突然，该船在港口沉没，周围有起动机作业，港口水深有限，可能原因包括压载水柜舱门故障、控制电路短路、如雷管舱门故障、排气口液子阀门故障、大轴水密轴承断裂等。该舰已经服役多艘，不太可能是过渡型的不稳定性，机械故障和船只碰撞的可能性较高，需要进一步观察。至于潜舰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中共官方尚未发布任何消息。但无论如何，四艘起重船突然出现在潜舰区域，这些设备可能用于修正、稳定翻侧的船只或移动残骸，并用桅油栏压止石油和危险液体泄漏，这个非常不寻常。据中共官媒新华社7月20号报道，中国北方发生暴雨，导致一座桥梁倒塌，已经造成12人死亡、31人失踪。据陕西省委宣传部表示，陕西省商洛市作水源境内，在当地时间7月19号晚间8点40分突然发生暴雨山洪，导致丹宁高速公路水阳段山阳方向延平村2号桥局部倒塌。根据中共官媒央视报道，在这座高速公路大桥倒塌至河中后，已经发现坠河车辆7辆，遇难者12人，1人获救，还有18架车及31人失踪，当局正在搜寻当中。据画面显示，桥梁断裂，有部分被滔滔的黄泥水淹没。央视报道，事发后中国交通运输部启动公路交通突发事件二级应急响应，现场工作组在礼拜六上午抵达现场，指导现场救援，分流绕行排查险情， 補通、補暢等相關工作。自7月16號以嚟，中國北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區受到暴雨襲擊，造成洪水和嚴重破壞。據中共官媒報導，暴雨引發陝西省寶雞市多處塌方和泥石流，截至禮拜四晚間至少造成5人遇難、8人失蹤。央視畫面顯示社區被泥石流淹沒，挖掘機清理，居民試圖處理災難帶來的破壞。同陝西相鄰的甘肅和中國中部的河南，本来这个星期亦都遇到暴雨袭击。据新华社报道，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礼拜六亦因为暴雨突发山洪灾害，导致通讯、道路、桥梁中断，造成30多人失踪，40多处房屋受损。这个夏天中国经历极端天气，东部和南部地区暴雨不断，而北部大部分地区就连续遇到热浪。科学家表示，由温室气体排放加剧的气候变化，使这种极端天气现象变得更加频繁和剧烈。好啦，呢一次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下次再会。